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
有
冲
突
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
受
生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现在由佳丽为大家主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那今天呢，在这段时间里面呢，除了向大家问安，也欢迎朋友们呢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的婚姻生活，或者是在您过往的经验里面有什么美好的经验、好的方法维系了您的幸福，都可以告诉我们。希望您的好方法、好建议可以让更多的人得着提醒、得着福慧。那今天呢，佳丽在这儿呢要谈一个课题呢，大家都会比较紧张的，就是性的诱惑。你想，有人可以免疫吗？我相信呢，我不需要引用任何统计数据来说服您，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性泛滥的时代，对不对？性它原本是用来提升夫妻亲密关系的一个催化剂，但是呢，我们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周围，好像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听到那些个不堪入耳的性笑话了，令人张目结舌的这个裸露的画面了，又或者是四处赶场参加糜烂的这些个 party 了。其实这些都是把上帝创造的性的这个目的呢都摧毁殆尽了。到目前为止呢，很多婚姻的课程都一直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成就幸福的健全的婚姻，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做那些个必须要做的事。但是我想，我们也更应该谨慎地思考一下，圣经教导我们要远离的试探。远离的试探其中之一呢，就是必须要逃离性的诱惑。那我们不仅要远离肉体上的诱惑，更要警醒，不要让任何试探将我们的焦点呢从上帝配给我们唯一能够与我们发生性关系的配偶的身上转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我知道有很多人呢心里面想，只要我不触犯肉体上的淫乱，就不会造成任何的错误，也不会伤害到我的配偶，也不会破坏我的婚姻。但是其实啊，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有哪些事情会造成配偶对我们的不信任，或者是我们有些什么行为，我们有些什么意念会磨灭了上帝创造性这种跟夫妻之间最亲密的关系的它的原意。那我看圣经里面呢有两个 互相可以对比的例子。这两个例子呢，其实也可以教导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应该怎么样避免，或者是说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些个大胆的性的诱惑。先说大卫吧，那大卫他是以色列百姓喜爱的君王，他也是以色列的第二任君王，对不对？他是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一个名称啊，对不对？但是他的软弱也真实的反映了，没有人，即使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他也对于性的诱惑呢是不能够免疫的，对吧？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说到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夫人接来，那时候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那这段经文很明确的让我们看到性诱惑是怎么样的发酵。大卫他偷偷的看拔示巴在洗澡，见到他美貌动人，就定义要得到他。既然当下四下无人，连拔示巴的丈夫也不在，于是这个大卫王呢，他就付诸行动了，把他的意念呢转化成行动，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发酵，他就是要用行动来进一步的要得到这个女人。那么有谁会知道呢？当时四下无人，谁又会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呢？只有他和拔示巴知情。再说又有谁胆敢来质疑这个国王呢？他可是一言九鼎的国王啊，谁敢去指责他呢？那大卫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的权力，他得到了拔示巴之后呢，就请他回家去了。但是心里面呢却是意乱情迷，拔示巴实在令大卫的心非常的欢喜，至此这个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拔示巴的怀孕更让大卫铸下了一连串的悲剧，他召回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这个乌利亚他对王室可是忠心耿耿的，是任何国王都渴望得到的一位勇士。大卫要乌利亚当晚与妻子同寝，你辛苦为国征战，犒赏你今晚回家陪伴你的妻子。然而忠心的乌利亚拒绝了，他告诉大卫，以色列的军队仍然在战场上卖命，他岂可以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大卫这个如意的算盘行不通，他就接着进行另外一个计划。那由于这个乌利亚不愿意回家跟妻子拔示巴同床，大卫就打发这位英勇忠心的战士到最前线，并且和长官密谋，送乌利亚到阵势险恶的地方，让他被敌人杀死。当传信的兵将消息带回来，说乌利亚已经被敌人杀害，那么大卫就顺理成章的娶了拔示巴为妻。纵然人们不敢去质疑大卫的行为，纵然大卫觉得在人间社会他已经是做王了，他的处事他的处境都是安全的，但是大卫王的罪行他逃避不了上帝耶和华的眼目。上帝差遣了先知拿单去见大卫，很讽刺的， 大卫可以说是吐丝自缚。那个时候，拿单跟大卫说了个故事，提到一个有钱有势的富有人，抢夺了一个穷人仅有的羊羔。大卫听了之后呢，非常的愤慨。他告诉拿单说，行这件事的人实在是应该死。拿单就对大卫说，行这个事的人就是你。那这一次大卫他没有设法逃脱，一年来啊，他想尽了办法遮掩他的罪行。他原以为已经安排的天衣无缝了，但是人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上帝知道人所行的一切，只是上帝一再给他的仆人回转的机会。那尽管上帝他是饶了大卫的性命，但是呢，我们看到大卫他仍然需要在他的以后年老的生命中，他的余生中要面对他这个种下的因而得的报应。那拔示巴替大卫所生的儿子只活了七天就死了。圣经记载呢，大卫为这件事真的是心碎了，他不仅仅是为了儿子丧命而忧伤，其实他也是为了因自己得罪了神而烦恼而痛苦。在大卫认罪悔改之后，上帝再度祝福这个大卫王，他让大卫与拔示巴同寝，为神的子民预备新的国王。但那是在大卫为罪受苦难并且彻底悔改之后的事。那我们看到大卫这个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在面对性诱惑的时候仍然是没有办法免疫，对不对？那想一想，我们现在社会上性的诱惑比那个年代更多更普遍，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我们有的时候跟上帝的关系相当的疏远，还不会像大卫和上帝那样亲密。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世界上这些个诱惑，这些个会破坏婚姻的诱惑呢？有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纯洁的性》。他首先呢，在书里面说到，性是上帝的计划，人类并没有发明或者是改良这个性。尽管性学家露丝博士，或者是《花花公子》杂志的创办人，或者是某些歌手，他们把性说得天花乱坠，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上帝创造了性，更好的是，这个性的关系是上帝精心设计它的，它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上帝设计了美好的性，是可以让夫妻可以享受身心灵结合的那种亲密和欢愉，使夫妻两个人可以因着性的结合而成为一体。那其次呢，人类的性行为其实是独特的。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只是动物王国里的一部分，而以人文学的说法呢，性这个性行为呢只是一种天性。但是啊，让我们看看上帝设计的性呢，它不单是本能的结果，上帝在这个性关系里面呢加插了一层很深奥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个行为呢让夫妻创造愉悦又亲密的连接，既是为了繁衍后代，同时呢又可以令人心满意足。那虽然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我们，我们只不过比其他的动物更进化，但是上帝却说，人被造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圣经上说，我们是按着上帝自己的形象被造的。事实上呢，人类是万物的一个冠冕。因此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性行为是独特的，是无与伦比的。那么我们说到了性包含了人的各个层面，按着上帝神圣的旨意，他造夏娃使亚当得以完全。夏娃真的是亚当的配偶，这个配偶是充满了 他生命中的这个虚空和寂寞。我们知道，在没有夏娃之前，整个伊甸园里除了动物之外，只有亚当一个人，对不对？他一个人，他和谁去说他的心事呢？他怎么样去触摸另外一个人呢？另外一个躯体呢？不可能。然后上帝创造了夏娃，为的是要充满了亚当的生命，而他的充满令这个空虚寂寞都走掉了。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换句话说呢，他正是亚当所需要的。当亚当从沉睡中苏醒，神造的婚姻就成就了。所以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在这里呢，这个性呢，就意味着我们在各个层面要与配偶的合一，就好像神在第一对夫妻身上所成就的。它不仅是包含了肉体，还有心理上、情感上和灵里的合一。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能够领会了上帝啊，让性成为夫妻关系中这种一种美好的联系的这种理念之后呢，它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可以面对我们周遭的一切性诱惑，并且可以战胜它。
人愿背负主十架，不怕世人笑我傻，有圣灵一路陪伴我直到天家。我深相信神的孩子总是幸福的，纯净逆境都有主的爱在保守着，他的救恩何等奇妙，与何等丰盛，再没什么可把我与主爱分。我愿感恩过一生，小主做无害明灯，长临到黑夜终孤寂的旅人。我愿感恩过一生，小主做无害明灯，长临到黑夜终孤寂的旅人。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富林信徒的家庭》这本书呢，说到怎么样做到家成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地方。那在这里呢，怀伦女士呢特别告诉我们说，她说在家庭生活中，警醒和勤勉呢也是要并重的。她说，当我们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给主的时候，家庭生活中一切琐碎平凡的事物就一定会显出真实的重要性来了，而且我们也必会遵照上帝的旨意去一一的履行了。我们也都当警醒，要守候人子的再临，我们也当勤勉，工作和等待两者都是必须的，两者必须互相的配合，这样呢就能够使基督化的品格均衡的发展，使它完美而均称。我们不可以为应当将自己全然的陷于默想研究或祈祷上面而置其他的各样事情于不顾，我们也不可以张慌急躁忙忙碌碌终日，以致忽略了个人的灵修。警醒等待和工作都应当是等量齐观的，像圣经所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下一段呢，怀伦女士呢又在说到，她说在许多的家庭里面呢，身为妻子和母亲的人呢，没有时间阅读书报来保持自己的知识与时俱进，也没有时间做她丈夫的伴侣，也没有时间与她儿女正在发展中的思想相接触，更没有时间和地方与可爱的救主做亲切的密友。渐渐的，母亲呢就沦为家务的奴役，以致她的精力、光阴和志趣完全的放在那些个随用随坏的事物上了。等到一朝醒悟过来，发现她在自己家中几乎成了一个局外人，那个时候就懊悔都晚了。那一度为他所有的感化自己亲人向往高尚人生的宝贵机会已经一去而永不复返了。但愿一切成家立室的人决意遵循一种更聪明的计划而生活，务要以建立一个快乐家庭为我们的首要目的。所以那些个凡可以减轻劳力而且能够增进健康的设备呢，我们也应当去设法的购置。那再说到关于家务方面，到底这些家务它是贫贱的工作呢，还是上帝的工作呢？在这本书里面呢说到，一切必须做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做，就好像洗碗碟、摆饭桌、伺候病人以至烹饪或者是洗衣服，实际上各有它的重要性。这些眼前是微贱的家务也必须有人承担， 而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呢，一定要感觉他们所做的乃是一项必须而光荣的工作，并且就工作本身所负的使命而言，他们所从事的不论是多么微贱的工作，其实也都是在做上帝的工。正如加百列奉差遣到先知那里去一样，人人都要各尽其分，在职责范围内各从其事。妇女在自己家中从事生活中必须所做的一切的琐碎的杂物，她能够而且也应该表现出忠诚、顺从和爱心，应该好像是那些个天使所做的工一样。天使在他的服务范围之内，他总是同样的虔诚笃信。所以我们做主妇的，只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一定能够使任何我们手上所做的工都显得格外的高贵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谈到了关于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这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上帝的旨意，也谈到了应该怎么样去面对、去抵抗那些个周遭的性诱惑。那一位朋友写了一个这样的句子，很好，他说：“身体肌肤接触带来的温暖和快感，是夫妻在婚姻中最大的礼物。”朋友们，好好的享受婚姻中的这份最美好的礼物吧。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